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的海倫拿肯尼迪國際司法中心近期發表一份為吳爾地區太陽能行業採購暴露評估報告，結果發現，儘管受到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的限制，全球絕大多數的太陽能電池板仍然在維吾爾地區生產。該報告指出，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組件製造商考慮到美國法令的合規性，創建一條聲稱不含有新疆在內的產品線，專用於美國市場。但這些供應鏈的產能僅是佔公司全球產能的 7%到14%，他們同時還繼續向在維吾爾地區有其他產品線業務的供應商或者次級供應商進行採購。然而，這份報告所揭示的太陽能行業恐怕只是眾多仍然持續涉及到新疆強迫勞動生產商品當中的一環。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邊境稽查的重點從原本的服裝、棉花、西紅柿和多晶植等四個高風險優先行業逐漸擴大到去電動汽車電池和其他汽車零件以及金屬藥品等，這個、亦反映出有更多的行業可能與新疆強迫勞動有關。而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在去年底的另一份報告或為美國將會對汽車產業擴大審查奠定基礎。該報告揭示有超過100個國際汽車零件或汽車製造商在一定程度上曾經接觸維吾爾強迫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自去年6月份實施，在該法律之下，所有來自新疆的商品都會被視為與強迫勞動有關，並被禁止進入美國，除非入口商能夠提供足夠證據表明他的供應鏈當中並沒有強迫勞動。在過去一年內，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一共扣押了超過4269批的貨物，總貨值近14億美元，其中679批貨物已經被排除，1608批貨物已經被放行，1985批貨物仍然在審查當中。被扣押的貨物主要集中在電子產品、服裝、鞋類和紡織品，但自今年2月份以來已經有31批的汽車和航空航天貨物被根據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扣押，包括鋁和鋼座內的基本金屬貨物的滯留量亦從2022年底的每月約100萬美元飆升到去每個月超過1500萬美元。為了阻斷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的供應鏈，美國做出的努力不單止是這樣的。8月初，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電池製造商駱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料研製公司神光生物科技集團最新被列入了維吾爾人強迫勞動預防法的實體清單，它的商品禁止進入美國。此前已經有24間公司被美國列入黑名單。不過，儘管美國加大執法力度，亦都確實獲得一些成效，但英國的報告顯示仍然有不少的企業涉嫌的。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師協會院士陳孝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商業邏輯的層面去分析，只要市場的需求面夠大，就會有人願意冒險去採購新疆商品。以太陽能電池板為例，在國際之間推動2050年淨零排放的使命之下，世界每個國家都背負住所謂的 KPI 關鍵績效指標，必須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達成某種程度的減碳目標。因此，在政策驅動之下，太陽能板的需求量就會變得非常大。汽車產業亦都是這樣的，全球汽車零件製造商市場預計在2026年增長到近2萬億美元，同樣有很大的需求。陳孝昌說，所以第一個的話呢，就是因為需求過強越大，所以他們就願意冒這個險了。第二個的話，他亦都是覺得說，好像美國的操作很有可能都是屬於所謂的政治性一個操作，意思就是說時間長了，美國自己可能都會妥協而逐漸放寬審查。因此他認為美國 为不以强迫劳动预防法在短期内会有效果，但长期下来影响可能会减弱。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将人的尊严和货物的价值和经济利益脱钩，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但能否真正达到减少新疆强迫劳动的成效，他亦都抱持怀疑的态度。施建宇说，原因是在于这些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货物不见得要出口到美国，并且美国的盟邦好像是欧盟、加拿大或者中南美洲等国家都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的协议，要对强迫劳动进行立法制裁，所以涉及到新疆强迫劳动的公司和货物照样可以送往其他国家去买，而这个还不是这些买卖的，它就直接卖过去，只要不入美国境内就得了。地缘政治网站在8月初发表一篇哪一个从俄乌战争中受益的文章，分析了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都从中受益。今年4月，欧亚时报亦都说中国正从俄乌战争中受益。施建宇表示，俄乌战争让中国和欧洲的贸易额大幅增加，无可讳言新疆亦都是受惠者之一。他说，从这个角度去讲，美国的这个法案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功效。施建宇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规避美国的法令，一些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的空壳公司，明明是新疆生产的货品，却藉此绕过新疆，或是制造假文件来到假扮货物并非产自新疆。虽然美国还是可以去追溯源头，但是问题在假文件查都查不完了。此外，在俄乌战争之后，中亚国家变成是新疆很大的出口国，一些低阶的产品通通都进入中亚，再从中亚转运到中国其他一带一路的国家，再加上中国还会利用东南亚国家从事产品再加工去使生产履历，所以企业有各种的应变方法去逃脱美国法令的限制。为不以强迫劳动预防法在施行的第一季中，似乎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现象了。拦截最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当中，只有26%是来自中国，69%是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就是说运往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几乎都是在这两个国家生产。尽管全球约有80%的太阳能关键原料多晶质是产自中国，而且这个也都跟英国学术机构的调查报告结果不同的。施建宇强调，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到底要进行怎样的脱欧呢，是必须要搞清楚的事。他说，如果美国真的决定要和中国的经济做全面脱欧的话，这个当然可以做得到，干脆就是不要这个贸易往来。如果你只是要限制在高科技上面，然后低阶层的东西你没有要做全面的制裁做脱欧的话，咁我諗呢个法案係不足以抵挡嗰啲产品喺国际市场上流通嘅情况㗎。尽管美国进一步对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企业制出实体黑名单，但施建宇认为呢种指控必须要喺有確切嘅法律依据下先至能够进行。虽然美国同埋人权团体提出一啲佢哋所谓嘅证据，但点样去判读呢啲证据又係另外一个问题啦。住有新疆被中共支配70年嘅作者，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准教授洪昌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为不以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成果虽然限制一部分新疆产品的供应，但不能够说取得显著成果，原因在于没办法明确区分强迫劳动与普通的劳动。他表示，如果西方部分国家停止使用新疆强制劳动产品，原来这些受到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的生活恐怕亦都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好，因为他们以后还是需要继续从事其他某种的劳动，因为中国仍够能够将其他产品出口到很多的其他国家。洪昌润表示，西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上认知分歧，西方很难强制将自己的认知推到中国，因此西方的方法可能会受限。在他的书中，强迫劳动的争论形成两种不同的论点，是互相冲突的平衡线。西方认为， 如果工人是非自愿，这样完成职业培训之后成为劳动力的本身就是一种胁迫的产物。中方则是发表新疆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辩称尊重工人自由意志的同时并促进就业，大大减少新疆贫困人口。洪昌润话：呢、这个就好比时尚企业 H&M 喺宣布停止从新疆采购棉花之后，喺中国遭到抵制。呢、这个使得到有意喺中国展开服装市场嘅企业面临住一个艰难嘅抉择：系停止采购新疆棉花，并且喺中国遭到抗议啊，定系继续采购新疆棉花而受到西方世界嘅批评呢？这个正系啱啱系西方伦理与中国逻辑两者价值观差异所造成嘅两难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